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哎，每周四欢乐的微声音，这次终于听见了。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欢乐的微声音，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每日邮报的一条消息。是最近在 Brisbane 有一位母亲，年轻的母亲花了5990澳币给自己做了隆胸手术，拥有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很多的女性尤其是做了母亲后担心自己的形体走样啊，她会特别关注自己的身材，但是很不幸的是她术后这个伤口呢感染化脓了。
哎，萨曼莎胡姆呢住在布里斯班，是一名4岁小朋友的妈妈。她抱怨说呢，她最近被一名声称是整形外科医生的普通医生给引号屠杀了。
给害了哈。那因为这个医生给他植入的，我们知道隆胸大多数用的是假体，植入假体。那让他这个假体呢，不仅没有给这个医生给他植的假体，不仅没有让他身材更加的火辣，这个让他上火了，感染化脓了。
那么萨曼莎呢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这个医生打出的广告后呢，决定去接受手术的。刚开始做完的时候呢，他还是感到非常满意的，丰满又挺拔，身材又不错。
但是很不幸的是，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况很快就出现。他有一天晚上在洗澡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有点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等他洗完澡的擦干身上的水的时候，他觉得是擦干了，怎么还有液体从自己的这个身上往下滴，他滴到地上了。他因为这个水没擦干就又擦，结果低头一看，哎呀，这个是这个液体啊，是从自己做完手术的这个疤痕里面渗出来，而且你想渗的应该是多才会滴到地上的。
哎呀，我听着头皮有点发麻。那么萨曼莎呢被这一幕吓的是尖叫，给我也得尖叫，叫声呢叫唤了他的丈夫。
你没这个机会，不会给这个机会的。
万一有这个机会就会尖叫的。在这位手术医生打过电话后呢，医生给他开了抗生素，告诉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然后他就吃药了，吃药他也不愿再观察，但是用了一段时间药以后，这个情况一点都没好转，所以他想想可能是不是这个医生有问题，他换了一家医院去问。这个去的这一家新的医院，这个护士就说人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而且给他做了一个重新的检查以后，说他隆胸的医生啊，不是在给他隆胸，在要他的命。
你看，找一个另一个机构或者是另一个医生来去求证一下，佐证一下很重要哈。
你关键是他没有检查这个医生有没有这个资质去做这个手术。
随后呢，萨曼莎再次通过手术呢把乳房的假体取了出来。而且他也是事后才知道，给他做手术的医生呢虽然有医师资格证，但是却是从来没有接受过隆胸手术培训的医生。
对呀，你找了个其他的医生，他不具备这个资质来做，除了要有资质的医院，还要一定要有资质的医生。
对，
这个真是。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报道的这个，有一个女性从有一个中国的医生来到澳大利亚，在没有澳大利亚行医资格的前提下给一个女性做隆胸手术，也是因为导致人家后来死亡。所以说我觉得爱美是可以的，追求美人人都会想美，不管男的女的哈，挽留住青春，但是呢一定首先命特别要紧。
哎，首先是三思而后行，考虑好了，其次呢我认为一定要做好了，做足了调查的工作。
对对对对对，我们来看看九号台哈。咱们经常有时候开玩笑说，怎么能够在一夜之间脱贫，迅速脱贫？
哎，最好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买个纸，什么呢？彩票。
对，但是以前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突然看我们不来上班了，那就是我中了那个中了彩票。苟富贵一定要相忘，就不能再联系同事朋友了。那开玩笑的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位澳洲有丰富经验的老彩民，这是一位老大姐。因为她一直，为什么说老彩民呢？肯定就买了很多年的彩票了，买了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贡献啊。后来可能是不是老天爷都觉得不给点反馈都不好意思。
对，成全一次嘛，对不对？成全一次，这辈子就成全了。
对对对，
不用劳动了，
一次就圆满了。所以就是可能老天爷想鼓励他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就给了他一次恩宠。
哎，于是呢，几天前呢，大姐和在往常一样守在电视机前等着宣布开奖号码的时候呢，终于奇迹出现了，他中了多少钱？你猜？你看，数百万对不对？17000刀。也不小了，我觉得。
我已经好满足，7000刀我都满足了。
这还是无法 这个无法让他去不工作，但是也很
不
错了，
对对对，
不
多不少的，你不疼不痒，但是开了个好头，所以他看觉得这是个好彩头，他一高兴就把这个获奖的17000当中拿出了一部分，拿了2000块钱出来，去又买了大量的彩票，然后这次买的彩票的数量组合加起来还买了1000多张。
哎，你看我，你看人家这魄力，对不对？
这个叫全面撒网。
反正我也中了，再扔出去，再去中一次，
拿了个零头，对不对？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次彩票，在澳洲中过2块钱的彩票，中了32块钱。后来我爸为了让我说服我把这32块钱
再去
买
彩票，
我坚决没有同意，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好勇气。看来就是为什么输了，就是没有魄力。
你看人家，
哎，你看人家
这个买了1000多张彩票之后，看是不是打水漂了呢？
嗯，
我们常说啊，一颗陨石不会再砸中同一个地点两次。
嗯，
但是这一次呢，让所有人和这位大姐都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奇迹就是再度发生了。
嗯，
估计跟他这个买这个中了10000多这个彩票的成比例的涨了，才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位大姐就接听了乐透公司的电话。
这一次不是17000了，
哎，
是277万，
一周内中两次。哎，这才是人生的赢家啊。关键是中了之后又去投资，我在想他会不会拿出其中的70000过去再去投资一下呢？
拿10000去是不是？
70000啊，你看277万，
哦哦哦，
拿出一个零头来都比之前那个要多。
他已经觉得自己他这退休了嘛，所以这个大姐现在特别高兴，因为她已经年纪有点大了，工作了大半辈子了，所以她原来本来是要计划要开，要从牙缝里抠点钱出来，准备给自己养老一下，这么多的钱，所以她决定准备提前退休了。这又想到咱们在办公室干，如果当你有一天发现我不来上班了，那就是我中彩票了。
哎，一中彩票必相忘。但是人家这个人呢就说，哎，要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家里的其他人。嗯，
所以
是一个很顾家的人，
比我们高的地方，所以咱们中不了彩票。当然我也，
哎，首先要情操跟觉悟高啊。
我这么多年就买过一次彩票。
对，首先是要多买彩票，其次情操要够才可以，中彩票的几率才可以高。
两点我都做不到。我们来看看英国《镜报》的一条消息。我们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有关孩子在医院报错了，对吧？报错家庭就人生轨迹就完全不同。
啊，这个，
你还记得那个马克吐温的那个小说吗？《王子与乞丐》还拍过电影呢。
哎，真是嘞。
嗯。
那么这么一个现在有个现实的版本啊，
嗯，
这个版本，哎，我也很想去再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啊。
我一想再去抱错个孩子，吓我一大跳。
这严重了。
你的孩子抱错不了，就一看就是那个 copy paste 出来的，你知道，就完全一个小刘俊杰。
哎，但是如果就是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哈，比方说我养了一只小狗，对不对？比方说我养了一只小狗，养个几年之后它可能跟主人的表情什么的都一样。
哎，对对
对
对对 对，
小人何况呢，有可能也是一样的。
哎，你觉得养一养就跟自己像了是吗？
哎，极有可能啊。
嗯，
1987年1月29日的苏联车里，那么叫亚宾斯克。
嗯，
车里亚宾斯克，这是一个苏联一个地方哈。
嗯，
现在属于俄罗斯。
他们的人名和地名为啥都那么长呢？
嗯，对，关键是车里井旁的，这让人分不清。
车里有点挤，车里亚宾斯克。嗯，
有两个女孩，就女婴儿呢，在医院里被人抱错。年轻的母亲呢，卓雅，把别人家的女儿呢，卡地亚带回了家。
嗯，
直到2017年，这是多少年？30年过去之后呢，这个错误才被证实。
嗯，这个卓雅呢，现在已经是72岁的退休的铁路官员了。她自己真正的女儿叫卢西亚啊，是在贫困的农村家庭长大。按道理，因为她家庭条件很好，本来应该在家里锦衣玉食、被呵护备至的这个女儿，结果是在进入孤儿院之前干嘛？都是以讨饭才把肚子能够填饱。
想起来你说这个母亲估计第一时间听到这个消息，估计她都受不了，
心都碎了。
那么这个故事非常具有戏剧性哈。那么卢西亚去到一个错误的家庭后，因为肤色更白，引发了一连串的家庭悲剧。
嗯，
导致养父杀人，养母郁郁而终，卢西亚呢带着弟弟以乞讨为生。相比起卢西亚呢，卓雅带回的女儿卡蒂亚却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吃的住的都很好，上了大学，又因为卓雅的原因呢，获得了在俄罗斯铁路局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嗯，一直到2007年，我们说这个事儿才大家才知道报错了，他们是通过 DNA 证实了当年妇产科医院犯下的这个错误。后来卓雅就带着两个女儿到法院去起诉，希望能赔偿。最近呢，判决倒是下来了，这两个女儿分别获得11350英镑，大概这个来补偿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损失。那么这个赔偿金额只是他们要求的10分之1，也才10000多英镑。
哎，他们要求的可能是大约需要10万英镑，但是给了他们就是10000多英镑。
嗯，
那么据报道呢，母女三人对法院做出的赔偿判决呢感到非常失望，特别是已经有了 三个孩子的卢西亚，她一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一下想到刚才前面中的彩票也有17000啊，第一趟，
真的是。
说到卢西亚的成长就很可怜了，前面提到她抱到农村的家庭，前面说的因为她肤色不同嘛，就好比人家说因为他们当地是叫巴什基尔人，所以他的这个养母生下很多人就觉得他养母是不守妇道出轨啊，生下了他。
当时为什么就没想到是抱错了呢？太信任医院了，当时肯定是太大意了。
我都蒙圈了，刚你问我的时候，反正我觉得回来长一长不像自己，总归是要
多问想想。因为你们产房嘛，推出产房的第一刻应该是家人看着的，就是第一眼家人就会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没准小时候两个小孩子长得一样。
小孩生出来其实都比较像，都皱皱巴巴的，男孩像小老头，女孩像小老太太。
反正我觉得他们这是不对的，比方说埋怨人家母亲是不对的。首先这个做父亲的我觉得没有尽到责任。
他就是，但是他还因为别人周围的议论这个流言嘛，他最后愤怒就杀了同村一个被冤枉的奸夫，我觉得这个更冤枉。
对呀、
这个、
一连串的悲剧，
不是隔壁老王，
这就是踢猫效应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最终他是被捕入狱，这是这个卢西亚的父亲，就是养父。事后呢，说到自己的养母呢开始酗酒，最终也是郁郁而终。一场一个家庭的悲剧。
是的，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带着她自己年幼的弟弟妹妹到处去讨饭为生，后来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而且也不开心，长到30多岁工作也没有，她自己丈夫也没有工作，然后还生了三个孩子。
那么卓雅表示呢，要是卢西亚生活在真正的家庭中，就不会遭遇那么多的不幸。卓雅回忆称呢，当时她在医院的时候呢，就质疑孩子抱错了，因为女儿的肤色跟自己不太一样。不过当时的苏联医生呢，苏联医生，这是
他苏联
两个制度哈、
嗯，
拒绝承认他们犯下了这种错误。他还遭到威胁会被当成精神病人对待。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不被精神病化呢，卓雅选择把卡地亚带回了家。
其实当年是质疑过的哈。那虽然说卓雅一直把卡地亚当作亲生女儿抚养，但是前面一开始他就有怀疑，所以一直想找回自己的那个女儿。然后这个30岁的卡地亚，他发现这个母亲的困惑之后呢，他就帮他母亲找回了自己真正的孩子，后来才找到了先过得特别苦的卢西亚。当然抱错孩子的真凶现在没找到，这就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的，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对呀、特别气愤的是这个医院对人的威胁哈，真的是他的权力太大了，我觉得就是有需要权力制衡他，
对，关到笼子里面去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但是现在有很多都说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我觉得给孩子压力也挺大的。现在孩子何止是赢在起跑线上，有的孩子已经赢在胎盘里面了。
那么为了竞争呢，有些公司呢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有可能你比方说你在这上班哈，可能你上厕所的时间都给你规定好了呢。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哈，就是竞争嘛。因为孩子为了不让孩子输在就将来的这个竞争太激烈，不输在起跑线上，所以现在从胎盘里就开始在培养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我看最近这个英国有个 The Sun， 它是一个报纸，说有个记者做了个调查，他卧底，他就发现啊，就是为了满足公司的要求，在亚马逊仓库工作的一些工人开始怎么办呢？开始用小瓶子来解手，或者完全就采取这种 recycle 就憋回去的这种方法。
这个对身体相当不好。那么为了深入调查，对记者布拉德沃斯呢，专门到亚马逊仓库卧底。他在英国亚马逊仓库呢做了6个月的时间。
他会不会憋着6个月？
根据这位记者的新书叫 Hired Six Months Undercover in Low Wage Britain。直接翻译过来就是
雇佣6个月在那个
卧底，
在就是在英国卧底6个月，就而且在比较工资低的这个薪酬的这个范围当中。
这个书里面介绍呢，由于目标呈指数的增长，就是工作的目标啊，所以工人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尽一切努力满足新目标。
心里一下感慨好多哈。在英国的这个叫做斯塔福德郡的亚马逊仓库呢，它没有自己真正的厕所，所以用瓶子来顶替。那工人他是害怕因为自己看起来无所事事，总是要自己显得忙碌才对，让雇主受到处罚，所以怕受到处罚丢工作。所以这个记者呢，他就去做了这个采访。
那么这个采访时指出呢，这个仓库就像是一座监狱，或者说是一个机场，配备了高度安全扫描仪，以此来检查工人是否有戴山帽、太阳镜、手机等所谓的违禁品。 并会在呢失窃的时候呢还要搜查员工。
我现在想到当年看的那些卢柴棒拿摩温搜身工，于是脑子里咚咚咚。
以后纯自线化的时候全是可以机器人检查了，不会有遗漏的。
哇，
你想想多
恐怖，创造出来的人，
还并且同时还要跟人工智能去竞争。
哎，他就是、啊、
目标越来那是正儿八经指数级的上涨的。
哎，这个显示74%的工人因为害怕用上厕所被警告，说没有达成工作目标，所以有一些工人就是不仅仅是憋出了膀胱的问题，还憋出了精神的问题。所以55%在亚马逊这个站点工作的人，后来是患上了抑郁症，有超过80%的员工说他们再也不会去申请这儿的工作了。
嗯，亚马逊呢显然不允许员工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啊，这个报道里面说，更别提病假，还有包括可能怀孕的人。
那真的只适合机器人去干了？
哎，真的是。
嗯。
一位工作人员在 Organize 匿名调查中写道呢，从他们的角度呢，我们没有生病的权利。而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呢，虽然他们会得到请假条，但是他们的主管呢，仍然是会召开会议讨论他们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这主管也想想自己的未来，将来也有可能他的职位一样可以被取代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工人介绍说，他们有一个30分钟的无薪休息时间和2个15分钟的带薪休息时间，但是他们的工作区和休息区之前路特别远，所以没办法就是真正的休息。你还没走到那儿呢，时间到了，回来吧。
嗯、那么你在工作区去休息的话，别人还不干，雇主还不干，这就是最郁闷的地方。
我觉得最郁闷，
想休息的时候还工作量可能还比工作的时候工作量还大。
这种情绪有点像你读高中的时候，没有老师喜欢有些老师拖堂，他能直接拖到下一堂课。哎呦，那个时候最崩溃，因为下课铃声一响，我的心早就飞出去了，到操场上打个沙包啊，跳个绳啊，跟朋友打一下，跟同学打乒乓球。你有没有遇到这样老师？当然人家是为了尽心尽力让你考好，但是作为学生来说真的是很痛苦。我一看到那几个老师拖堂，我头都大了。
嗯，
你们也有吗？
很负责任的老师还是谁都会碰到的。其实他们的这种精神虽然是值得鼓励，但是不值得提倡。
但他的这种精神给我的精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觉得。
哎，我们来看看亚马逊是怎么回应的哈。
嗯，
他在提供给 The Verge 的声明中指出呢，这是一家媒体，也是。
嗯，
公司呢为英国上千名职工提供了安全、积极的工作场所以及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对于目前受到的指控呢，他们并不承认。另外呢，他还补充到呢，我们专注于确保为所有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上个月呢，亚马逊还被领英，也就是 LinkedIn 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求职招聘的网站，
对，
评为了英国第7最受欢迎的工作，在美国呢则排在第1
场所。
那么与此同时呢，亚马逊还向公众提供了配送中心之旅，这样的客户呢可以在看到他们在亚马逊上点击完购买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跟踪的一些信息。
对，他们因为现在亚马逊的仓库就是开始使用一部分使用机器人，所以让这些工人的压力特别大。他每个人每天一些小便用小瓶子，那都是男性的员工了。而且我觉得他给带发饮料吗？你自己还得配个瓶吗？
其实
每人起码要发一瓶饮料吧。
我觉得随着就是说时间的发展哈、快递啊，尤其是网购啊，发展的快了之后、前段时间中国大陆有一个视频在 YouTube 上传的也挺火的，那就是有一个快递小伙子，他骑着那个电动车到了楼下之后，
无人机上去是不是？
不是，他自己亲自上去了，下来之后呢，发现他的电动车被人偷了
啊，
他在那儿就嚎啕大哭，
嗯，
这极有可能为什么呀？这可能丢了车之后，这个车如果你要自己赔，那是一笔钱，
嗯，
如果你不赔，可能为此丢掉工作，
嗯。
他还得争分夺秒，因为你争分夺秒去送快递的时候，你送的晚了一分钟，别人给你个差评，
对。
就是他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状态，
哎呦，
挺心酸的，说实话。
但是你也想想看，他也需要这份工作。如果说将来没有人投诉他用机器人的话，他们也会失去这份工作。所以面对机器人的这个来势汹汹哈，我们怎么样应对也不知道呢？现在看来，机器人以后就负责上新闻，就不需要上厕所了。
嗯，那让机器人去吃苦吧，他们是吃的苦。
哎呦，
霸的蛮，
就是真的吃的苦，霸的蛮，就是这个话经常说的是，湖南
的一句口头禅。
对，下面来一个潇湘晨报的一条消息哈，就提到湖南的这个口头禅。
嗯，吃的苦，霸的蛮，所以为了这股精神用在健身上呢，长沙伢子范先生就努
伢子
读错了，你看这个湖南话不标准，以后得多练练湖南话，就努力练就了让人羡慕的好身材。
嗯，
关键人家范先生呢还长得超级帅。哎，不过今天要给大家的范先生的是一个 不好意思，实在是悲剧故事。
这是一个有颜值有身材的帅哥的悲剧的故事，这定语我很喜欢呢。这个22岁的范先生是个健身的达人，住在长沙，平时特别喜欢锻炼，是健身房的常客，而且他的身材，你知道健身房一锻炼的话脱又亮一亮哈，有很多男男女女，哎呦都喜欢从那儿过去。
对，男人想练成那样，女人也喜欢有这样一个男朋友。4月13日下午呢，他像往常一样去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后呢，回到家以后总觉得肚子不太舒服，但他也没有在意，认为睡一觉第二天就没事了。
嗯，就过了一会儿以后越疼越厉害，他觉得这个差点说肋排了，这个肋骨之间撕裂一般的剧痛，他就一直坚持，太厉害了，到凌晨5点痛得实在不行了，他才把室友给叫醒，人家后来看他这个脸色都不对了，大汗淋漓，就赶快把他这个准备往医院送，就在这个当中他还晕过去3次，然后他们赶紧把他送到急诊科去了。
那么医生立即为范先生进行了检查， CT 检查结果显示呢，范先生腹腔内大量积液，肝脏脾脏周围都是积液，那个积液密度还比较高。
嗯，
同时呢，患者血红蛋白指数下降，可能有出血或贫血的情况。
嗯，后来就请了普外来会诊，而且开了绿色通道，争分夺秒的把他送进了手术室。然后手术过程当中就发现呢，他的脾脏的横结肠，包括这个胰尾，还有这个皮结肠的韧带有一个圆形3厘米左右的血肿，这个胰腺尾部和横结肠也撕裂了，就是它很多的内脏都撕裂了，还有一些血肿在不断的往外渗血，就是出血量多少呢？2600cc， 一个人一身才5000cc， 哎，超过一半了。
哇，这个很危险了，严重脱血。那么出血量相当于就是刚才谢欣说的一半。那么医护人员立即为范先生进行了止血和修补手术，手术好在顺利，患者转危为安。
他以后再去健身都要注意了，因为这些是修补过的内脏，你不能特别用力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个报道，就是此前我也看到了，是在哪个国家？西方国家，应该是美国还是哪儿的？然后呢，一个他是做那个举重，一个是锻炼的。
我们俩看的同一个俄罗斯的推举，
哦、
那个人一个杠铃下来，你看他肚子一下就鼓起来了。
他好像这个还不是，他当时举起来的时候，他自己能听到一个声音，就是砰的一个声音，发现自己胸部一个砰的声音，别人是听不到的。最后这个人去世了。他发现是什么呢？是那个包裹心脏肺脏中间那个包膜被撕裂了。
哎呀，我上次看的一个视频也是，他们当时在俄罗斯有一个推举的动作，当时教练说把两边给他拿着，因为他加了重量，他说不用，他自己来，结果一推上，边上还有人在拍照，因为他突破自己的极限了嘛，这个杠铃一下掉下来，直接看到这个胸就压扁，腹部一下就鼓起来了，大量的血液一下积攒在这个，如果肝脏破了不得了，肝脏是个大血库。
真的是运动的过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要科学的运动。
对对对，科学运动太重要了，不要健身不成，8块腹肌没练成，我看这一休息下来就要长成一块附近了。
哎，真是
这一圈休息下来，我们来看看土耳其的报纸，叫 Yeni Safak， 他最近有个报纸就说土耳其准备把这个储藏在美国的所有的黄金要运回土耳其去了。
这个是大大工程，并且要这个押标的要押好才可以。近几年呢，土耳
标的
对，从土耳其从海外陆陆续续已经运回了220吨黄金。其中去年呢，从美国运回28.7吨。土耳其黄金储备估计为564吨，在全球排名第11位，这个排名挺靠前的。
有钱的。所以像我们看到德国的央行也是在准备从美国运回300吨黄金，但是美联储说要7年才能完成，荷兰也运回了黄金，这个是一个什么迹象的？有人就说反映了地缘政治有风险在上升哈，大家都要把钱先取出来了。
哎，大家要把
金
子攥在手上。
对，
现在是金子为王了，看来是
现金为王了。对啊，这是硬通货呢哈。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条报道，是新京报的报道。哎，又要讲到外卖了。一个姓赵的男子因为涉嫌强奸罪已经逃了5年了，后来这个在北京后用人信息注册，他就成了一个外卖配送员。
民警接到线索后呢，同样注册该平台外卖配送员，接单时呢获取了他的位置。哎，这是叫也是叫卧底了，这个民警哈，将赵某就控制了。目前的赵某已经被通州警方临时羁押。
因为当时是发现他就是穿了一个配送员的这种衣服，后来这个民警也是把自己伪装成了配送员，后来把他给抓住了哈。当时把他抓住以后，他也是很快就承认了。最后一个故事跟大家用时间关系来分享一下，是一个鸠占鹊巢的老赖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哎，这个故事呢来自封面新闻。最近呢，一位姓左的姑娘就万万没想到和前男友谈了 6年一个长跑的一场恋爱呢，好的如胶似漆、嗯、就连分手2年后呢，前男友还对她不离不弃，占了她的房子2年，说啥都不搬出去。
哎，这个事情发生在四川的彭州，这左小姐是在2009年买了套房，100多个平方，3房2厅哈。然后很快买了房以后就谈恋爱了，这个男朋友是也是四川广元的曾某，两个人感情好得不得了，就住在一个房子里。恋爱期间的时候左小姐上班，那曾某就在家开网店炒股，每个月呢给这个左小姐付1000块钱的生活费。
哎，就这么生活了6年啊、
嗯、
两人也发生了纠纷，突然觉得彼此不是再那么合适了，不在心目中那么重要了，
爱情走了。
2016年3个月呢，两个人就终止了同居关系，但是男友呢曾某却拒绝搬出去。不久后呢、嗯、曾某干脆趁左小姐不在家呢，擅自将门锁给换了，于是房屋的主人反倒进不去自己的家了。
这就是个纠缠雀巢的故事哈。那最后2个月这个左小姐自己作为房主进不去，两个人就一直在谈判说理。这个曾先生就反复只说一句话，房子应该是他俩的共同财产，他要分一半。那么左小姐后来就忍无可忍，就把他告到法院去，要想他把房子给还回来。
彭州法院经审理呢，查明该房产确为左某个人财产，依法判决曾某腾退。
嗯，
随之呢，拿到判决的曾某呢，相当硬气，还向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随后被成都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可能大家到这儿就觉得啊，法院已经给判决书了，他会执行，然而并没有。坚强的这个曾先生绝不死心，拒不搬离。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以同居关系析产纠纷为理由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要求不仅分割这一套房啦，要分左小姐名下的一处商铺、2套房屋，包括还有左小姐7年的工资收入。
法院先后3次开庭审理哈，依法判决左某给这个曾某经济补偿3.5万元，并驳回曾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嗯，那么曾某的之后就再次上诉，成都中院依然维持了原判。这个拉锯战相当的顽强的小强啊。
嗯，对，打不死的小强。关键是就是你不是叫我一套房，我本来想要你吗？我现在起诉你，我要分你所有名下的财产了。然后呢，这一次他换锁以后呢，改不他还是不搬。然后呢，他就开始囤东西了，把生活用品和饮食啊，所有的全部买齐。那后来这个没有办法了，左小姐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后这个法院就向曾某发了执行通知书，通知他到场，但是他每一次都能找到特别多的特别好种种的借口，就不腾房子，而且不出席这个案子的这个调解。
哎，那么为了确认这么不安宁的，去年的执法人员呢，还去这个广元老家找到他去亲属了解情况，
嗯嗯，
并请去劝说帮劝哈。
嗯，
然而这个曾某的儿子却告诉法官呢，他亲爹都还欠着他的钱没还呢，管他干啥？哎呀，
这
是
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家庭哈。嗯，那干警后来就没办法呢，就准备执法了，上门，但是他就不给你开门。后来这个警察就在这个小区门口贴公告，但是他就躲在家里面。然后他的邻居说的，这俩人吵了以后就没见过这个男的。每半个月他才悄悄有时候晚上溜出去买一次东西，买一次就买很多，就是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就我尽量不出门，
有点像土拨鼠哈。今年1月事情有了转机，曾某终于同意在2月底前搬离该房屋，但到了截止日期，曾某再次故技重施，拒不搬离，真的是个小强。
后来关键想看看是怎么把他拿下的，后来这个事儿就捅到人大和政协去了，就没有大家没办法了，一起要见证监督执法。后来就派了几个干警，还分成3路。穿成便装蹲在小区的物管，先把电闸给他拉了，让他以为是家里停电了。然后呢，真的是拉了电闸半个多小时以后，才看到他小心翼翼开门查断电的原因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执行的这个干警才迅速冲进去把他拿下的。
那么被抓住的曾某立马大喊不停叫屈，他对民警说自己这么多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却被赶出他的这个房子，并且沾不上的光。
嗯，
左小姐的商铺也应该有一半是他的，还在说这个说辞。
他原来还说过要跟这个左小姐同归于尽。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觉得特别的奇葩？你觉得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
哎，
我是真实遇到过，
真实听过。
哎，因为以前我外婆家的房子被一个人给，就是托一个人代管，因为家里有人生病到医院里去，后来他就把这个房子占了，一直不肯退出来。等我外婆出院了以后，她不退房，家里所有的姨父去了，给她说没办法。后来是我爸爸上门，
哎，
10分钟的谈心，她很乖乖的就搬出来了。
哎，最后这个案例中，最后这个案例中，这个干警呢是将他司法拘留15日哈。
嗯，
我。 只能说，哎，民警同志是好样的，很有耐心，
是把派出所给占了，
很有耐心，起码民警同志很有耐心，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时间关系，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我是刘俊杰，
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